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是祝福满满的造物主，我们敬拜赞美歌颂你，因为你是那位满有恩典满有慈爱满有怜悯的神。求你此刻降临在我们的当中，求你打开天上的窗户，将祝福倾倒下来，如同春雷响过之后的第一场雨，滋润着大地，也滋润着你的百姓。我们愿在此刻与你相遇，求你复苏我们的灵。
Thank you.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我是张晨，
我是小山。
大家好吗？欢迎大家收听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聚集在一起来聆听主的话语，但是在我们还没开始之前，我们都会用一些诗歌来预备我们的心，来去领受主的话。刚才大家所听到的第一首诗歌，歌名叫主赐福如春雨。说实在话的，这是我们的心里面的祷告，我们祈求主能够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好像春雨一样降临在神州大地的每一位同胞的心里，好让大家都能够经历到这位美善的神，经历到他的救恩，能够认识到他，能够跟神建立一个关系，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在这里也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祝愿你们平安，愿主耶稣的恩惠常常的与你们同在。神赐给我们最大的福气，就是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使我们能够脱离罪恶，有能力去爱神和爱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第二首的诗歌，诗歌的歌名是新生命。
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圣经告诉我们，神要赐给每一个信徒一个得胜有余的生命，每一个基督徒也向往有一个超凡且大有能力的生命。在你的心目中，这种得胜有余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种生命呢？我们又如何才能得到这种生命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张西和牧师转弱为能信息系列的第四讲，题目是无往不克的生命。
在我们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让我们一起翻开《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七节的下半节，我们会一起读到第十节。让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七节的下半节，一直到第十节。所以有一根刺夹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逼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要你留心的读这段经文里的每一个字，你便会发现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是什么时候你会夸口自己的软弱呢？是什么时候你会认为问题、困难、逆境、凌辱是有益处的呢？今天普遍的基督教教导往往是强调愿神祝福你，叫你不要遇上任何的困难，使到你一切都顺利。但是保罗所夸口的正正就是他的艰难、困苦和羞辱。他不止安于其中，并且以此为夸口。这种的教导是描写着一个无往不克的或者打不倒的原则。但是在今天，这种的教导实在是非常罕见的。今天在北美或者在别的地方，我们所听到的一般福音信息就是，如果你遇上艰难困苦，这些都不是从神而来的。贫穷不是神的心意，病痛也不是神的心意，一切的病痛都当被医治，所有的贫困都该被摆脱。如果你还是贫穷，如果你还是有病痛，那是因为你没有信心。如果你有信心，你可以求神给你一辆奔驰汽车。如果你还是得不到，那是因为你没有信心。这就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经常听到的教导。跟着这种的教导， 岂不是叫人怀疑究竟我们是否跟保罗看着同一本圣经呢？如果保罗听见今天的教导，岂不也叫他怀疑到底有没有人明白他所写的没有？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个信息是跟基督徒的精髓和本质相关的。得胜的基督徒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呢？你是否能够把基督徒的本质活出来呢？你生命中有没有属灵的能力呢？真正的属灵生命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如果我请你来解释一下，你知道什么是属灵生命吗？这些都是生命重要的问题。没有属灵的能力，我们就不能够活出基督徒的生命。首先，我们要注意哥林多后书12章第10节所说的话。哥林多后书12章第10节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请留意句子中的每一个字。这一节经文只有两句，后一句就是我就刚强了。你刚强吗？你感到自己刚强吗？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星期里，你看自己是蛮有能力的吗？你的生命能否实践出第十节所说的内容呢？往往我们只喜欢强调的是经文的后半部，就是我就刚强了，我们单单被后半部吸引住了。让我们来看看另一处相似的经文，就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13节。让我们一起来看腓立比书第四章13节。在这里使徒保罗说，我靠着那加给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哦，基督徒生命真是奇妙，凡事都能做。保罗具有能力来忍受每一个困苦，你可以向他为所欲为，但是他还是能够保持他的刚强。他就是这样子的基督徒。你和我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一旦遇上了微小的困难，已经叫我们整个人低沉下去。最叫人唏嘘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充满着困难。于是不难发现，人们经常都是在低沉的状态中。什么时候才能够站立起来呢？可能只是在教会里的片刻而已，其余的六天我们都是死气沉沉的，到星期天才勉强撑住不往下沉。但是按着这样的6:1的比率，人们是处于不断的在亏蚀状态中。长久下去，我不知道下一次讲到的时候还能否在教会里看见你。你的不断亏蚀会使你陷进属灵的破产中。到底保罗看什么为夸口的呢？让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的第11章22到30节。哥林多后书第11章22到30节怎么说？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遇着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 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请留意保罗是何等刚强的人。你细读这段经文所列的，有哪几样是你能够忍受得住的呢？他遇沉船三次，被泡在冰冷的地中海，你是否愿意尝试吗？也许保罗的勇气是十分的高明，所以当船沉没的时候，对他来说是毫无困难的。但是你不善于游泳，神应该不会这样来试验你吧？要是你为神的缘故挺身而出，出去传福音，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你一定会认为神当然会为你凡事开路。但是神却在做什么呢？他容许你坐的船下沉了。你抗议说，主啊，对不起，你不能够这样对待你的仆人。重点并不是我游泳的技术如何，而是你把你的仆人泡在水里出洋相，看来这不像是你对待仆人的方法。主啊，如果你只试我一次，或许我还能够过关，但是一而再，再而三，实在难以叫人接受。一次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困难了，三次我会受不了，不但会把圣经给弄湿了，更糟的是我会遗失了所有的讲稿材料，我怎么能够记得下一次要分享些什么呢？你的信心能面对上述的困难吗？要是你认为神不会容许一宗坏事发生在你的身上，我看你一定应付不来。你心里想，我是神的仆人，预备为神来传扬福音的，我相信神必定会为我开路的，难道他不会吗？跟着发生了什么事呢？升降机坏了，你使劲的按钮还是不动，最后你得跑楼梯下去，到车站的时候却目送公车刚刚好离去。这可是对待神的仆人的方法吗？遇上一点的困难，你便问主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待我呢？这就是为何我说你一定得明白基督教信仰的重心。你以往的信仰可能误以为只要自己行在神的旨意中，凡事都会顺利，就算不是花香满径，也总不至于是满途荆棘吧。保罗写下了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究竟他有什么目的呢？他是不是借此来向神发点牢骚？不是的，他这样写是向哥林多教会证明自己是神的真仆人。请大家参考第23节。这就是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的前半章跟后半章相连之关键。保罗说，他们是神的仆人吗？我更是。如何证明呢？我的船沉了。奇怪，别人的船没有沉，那就指出他们不是基督的仆人吗？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以为保罗在开玩笑吗？请你再仔细的去读这段经文，看看你能不能找到别的意思。与神同行 使我经常经历着奇妙的事情。我差不多每天都看书，我看的都是属灵的书籍，但是不论我看哪一本，很奇妙的是神都能够带领我。我不是随便拿起一本书就看，我会问主说，主啊，你要我看哪一本呢？我所看的不是一些较浅的书，一般都是释经的研究书。近两个星期来，我在看同一本书，昨天晚上我读到最后的一章，而进入眼帘的叫我很惊讶。那张书的题目跟我现在讲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那一章的题目是使徒保罗做主门徒的资格的明证。作者引用着同一段的经文，我在五个星期前写好的笔记正是引用着完全相同的经文。这是不是难以置信呢？那神学家所讲的跟我现在所分享的主题是完全一样的。保罗所描述的困难，就是被鞭打、被扔石头，都被称为他是真门徒的明证。这真是很奇怪的事，他所写的没有提到在大马色路上所看见的异象。当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时，他宣称自己是真的门徒。当教会面对那些自称是门徒的人，保罗说教会应该明白什么才是真门徒的风范，是为了传福音而忍受被扔石头、被皮鞭打，或者遇上沉船等这样的遭遇。当保罗去传福音的时候，他没有期望神来安慰听道者的心，以知道人们不会向他扔石头，不会鞭打他。但是我们今天常常听见的、常常看到的，却是人们不断的传讲神爱世人。证据就是当为主耶稣传福音时，听道者的心总是被神预备的好好的，他们便会奇妙的接受了神。虽然初时他们或者稍微有一点的敌意，但是当他们继续听下去的时候，他们的心总会被打动，这样人们就接受了主耶稣，这也就证明了神的美善。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个事实，当人们听讲道起了强烈的反应，这才是圣灵强烈的在听众身上做工的确实明证。圣灵叫人们知罪认罪，以知道他们必须到神的面前去寻求拯救。可怜的使徒保罗多次遭人拿石头打，有一次人们还以为把他给打死了，众人向他扔石头打到体无完肤，保罗晕倒后人人都以为他死了。如果有幸亲睹使徒保罗的容貌，你所看见的他是一个浑身挂彩、满脸伤痕的人。保罗却看这些为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好可怜的保罗啊！保罗被人打了多少次呢？每一次被打，都是被人用皮鞭抽打的，每一次都是打上39鞭。每打一鞭，背部马上皮开肉裂；每打一鞭，添上4-5个伤口。因为当时是常用分叉的皮鞭打的，每次被打40减去一下，这是按照犹太人的律法，是怜悯的表达。你愿意受一下皮鞭的鞭打吗？不要说是5次，就1次。恐怕我们都不愿意， 你可以想象保罗的背部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这真是上好的待遇啊。我们一直满以为圣灵透过保罗来工作时，他所说的话是多么的充满了能力，能够叫听众知罪悔改，叫人俯伏在地上为自己的过犯懊悔。但是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靠着神的能力讲道的使提反却被众人扔石头打死了。为何神不保守他宝贵的仆人呢？神为什么让他被人以石头来扔打呢？以致到他伤重致死呢？你还敢不敢去为神传福音呢？不要希望神会为你凡事开路。一般来说，神不一定会这样做的。也许有时候神是会为你开路，但只是属于少数的情况。这是我们从圣经里所看到的事实。除非你明白基督徒生命的本质，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生存下去。保罗不单没有为他的遭遇而投诉埋怨，他反倒是夸口，他为他所受的困苦而喜乐，他真的是具有属灵的能力，他一定是一个属灵的超人，以致到他能够忍受任何的困苦。于是你会对我说，啊，你不必多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做基督徒嘛，要忍耐。但使徒保罗是一个超人，我一点都不是，怎么能够跟他相比呢？让这个超人一马当先，去背负一切的苦难吧。那么我要问你，你愿意成为超人吗？听起来超人是多么动听的一个观念，使人们心中充满着憧憬和幻想。保罗真的是一个超人吗？让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八章的37节。罗马书第八章37节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你看罗马书第八章37节告诉我们，神叫我们得胜有余，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基督徒生命，得胜有余。但是我们大多数的人对能够得胜已经是十分满意了，我们毫不介意是不是有余。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做有余，经历得胜已经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了。我年轻的时候热衷于拳术搏击，当你一旦喜爱某种体育活动，久而久之便会成为你的喜好。有些人认为西洋拳是十分凶狠野蛮的运动，看着两个人互相攻击，打到头破血流。但是往往你也会注意到拳手在比赛之后跟对手的态度是十分友善的，这也是真正的体育精神。在场上比赛的时候是对手，比赛后却是朋友。在拳击比赛中，有时对手是旗鼓相当的，双方打到脸黑口鱼，裁判却难以决定是谁以点数获胜。但是在另一些拳赛中，场中响起之后，这两个彪形大汉对峙，用不上几分钟便看见一个人躺在擂台上，得胜者却是气定神怡，才刚刚热过身来。这样的胜利才能够说得上是得胜有余。当保罗说得胜有余，他不是说你马马虎虎地仅以点数取胜，而是以尚有余力的姿态取胜。那么保罗似乎是在讲论着超人般的基督徒，难道不是吗？ 难怪许多基督徒感到这根本不是他们的经历。要是你没有经历过那得胜有余的能力，这会导致什么后果呢？一般来说，你会灰心，感到挫败，接着便掉进更大的危险。你感到罪疚，你开始问自己，我是否已经重生了呢？圣经说得胜有余，为什么我不能够得胜有余呢？这是不是你的经历呢？于是你留心观察在你旁边的弟兄姐妹，看看是不是唯有我一个人在挨打。不需要多长的时间，你会发现别人也好不了多少，都是被打到脸青眼肿，看来他们也不是超人。于是你再看远一点，看看有没有超人在教会里头，教会的牧师们领导们又怎么样呢？似乎他们也是有一些弱点。我看超人是不会犯错的，领导们好像是比我强了一点，但是看起来他们也算不得是超人。现在你的问题来了，你开始觉得失望混乱，更糟的是你感到全然失落，最后只得到一个总结：基督徒的生命是活不出来的。即使你非常敬仰的英雄人物、教会的领导，但是他们也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失落的情绪紧紧地把你抓着，令到你不断地软弱下来，你不能够得胜，也看不见有什么人能够得胜，就算是领导们也不能够，每个人都在打着败仗，这样我们还有什么出路呢？我亲眼看见过许多许多的基督徒，他们就是这样的每况愈下，对什么事都不再存有希望，他们徘徊在全面跌倒的边缘。当你读使徒保罗的书信时，保罗是否真的要我们成为超人呢？让我告诉你，保罗不是这样想的，他没有人们的一般想法。保罗的的确确是一个无往不克的基督徒，但他却也不是超人。我们必须要明白属灵生命的特性，我们也要了解所谓超人这个意念。我甚至在教会中也听到同工们说起属灵超人。我必须要告诉你，假如你以超人意念为你的宗旨，你就要非常小心，你会踏上属灵灭亡的捷径。我现在想要解释一下超人这个词的由来和它的意思。我们了解超人的含义后，跟着当把整个概念颠倒过来，便好明白真正的属灵生命是怎么样子的。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超人这个谬论的由来。超人论是德国哲学家尼采提出来的概念，这个人是一个否定传统宗教的哲学家，虽然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但是尼采却强烈地否定基督教的一切，一个在基督教背景长大的人却强烈地反对基督教，这是很少有的。可能是他在家里看到的基督教信仰反面的在影响了他。尼采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不知道为什么他满脑子里都是反对神的意念，他甚至还写了许多书，有一本书题名为《敌基督》。在书中他自称自己是敌基督，因为他极力反对宗教信仰的一切，他反对神、 其实是因为别人以错误的方法尝试向他解释神的一切。但是他反对神的后果是如何呢？人生中还有别的意义吗？到头来他感到生命的空虚，他失去了生存的意义。原来不接受福音，也就是不接受永生的盼望。既然没有所谓的永恒的盼望，那么人生一切都是短暂的，一切最后都会不了了之。就这样，尼采在45岁的时候精神就失常了，11年后，就是在1900年，他就去世了。尼采提出了超人论这个概念，他相信人能够成为超人，至少他认为起码有一部分的人是能够达到的。对他来说，人生的希望是什么呢？人生的希望就是人能够成长，以致登峰造极。他认为人只要相信自己，扩张自己，发挥潜能意志，就能够拯救自己，甚至可以发展成为超凡的族类。当然，这也成为后来纳粹党所采用的观念。他们认为德国人便是那优秀的民族，他们优秀与否便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展示在全世界的眼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纳粹党的美梦也完蛋了。我们就看见漫画家延续着同样的美梦，人还是想要找一套信靠自己的概念。但其实我们应该信靠的是谁呢？最近我听到一则的新闻，在中国有一个人极度的崇拜毛泽东，他收集了一切跟毛泽东有关的东西，无论是画像、书刊、徽章或者是雕像，他都收集。他的目标是要收藏25000件物品。在他的房间里有一幅很大的毛泽东画像，每天他都向毛泽东的画像烧香。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对他来说，毛泽东简直是一个超人。现实生活里既没有超人，所以漫画家便制造一个出来，威武英俊的美男子，敦实雄健 V 型的身材，还穿着醒目的蓝色紧身衣，配着长袍，任其潇洒地在背后飘扬。这就是人们睡梦中的景象。难道你从来没有做过梦，在天空任意飞翔吗？纵然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做不成超人，至少我们还希望在睡梦中能够伸展一下啊。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用超人来比拟基督徒的生命，因为这只会荣耀人，表彰人的能力，并且完全撇弃神。在漫画或者动画片中，超人可以制止火箭，摧毁飞弹，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人能够解决一切的困难，人再也不需要神了，人只需要进展到较高的层次，就能够成为无所不能了。这绝不是新鲜的意念，在创世纪中我们早已经看见大能的人们在建筑巴别塔，他们要建造人类成就的高峰。人们凭着自己想建造通往天堂之路，人们想要坐在神的宝座上。人类今天的成就是绝对不容轻看的，我们能够发射火箭到遥远的宇宙， 航天的科技叫人自豪。有一次，我看到一份报告，说夏威夷新建了一座大型天文望远镜，可以让人们看到宇宙的更远之处。可是，当人对宇宙的知识越来越多，就会越来越发觉到人类的卑微和渺小。人类在航天科学上的卓越成就，如果跟摸不着边际的宇宙来相比一下，实在是微不足道。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刚才所听到的是转弱为能信息系列的第四讲，题目是无往不克的生命。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只能播放信息的上篇，请你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下篇。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我们的节目是每天晚上6:30到11:00播放，欢迎大家收听。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或者回应，欢迎您来信给我们，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结束我们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之前，我们请大家听最后的一首诗歌，歌名叫《你是我的平安》。耶和华为你是神，
世上坐着为王直到永远，直到永远。耶和华为你施舍，洪水泛滥使你施舍。